让我们开始领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父神，好感谢你藉着刚才一首诗歌提醒我们，进入迦南地虽然是不容易，但是沿途都有你的带领，所以我们可以昂首前进。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的前进，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不用惧怕。更重要的，我们可以留意到的，就是你给我们满满的恩典。求神你都藉着一阵我们一起的领受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可以怎样去一起的去为神做大事，一起的去经历神你的信实、你的恩典、你的应许。我们感谢神你听我们的祈祷，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恩啦，今天有机会啦，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不知当中有没有当人说到为神做大事的时候呢，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呢？可能你会想到一些的报道家啦，好像葛培理啦，又或者是来到中国宣教的戴德生啊、马利逊啊，或者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牧者，好似包慧元牧师啦、包维坤牧师啦，同埋苏永智牧师等等。冇错，当我哋提到为神做大事嘅人，我哋好自然咁谂到一啲好出名、人人都识嘅名，因为呢个系我哋身处嘅社会对伟大嘅定义。然而喺神嘅国度，伟大嘅定义却往往同世界嘅定义系有天渊之别。喺神嘅国度，只有神是最伟大的，然而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为神做大事。因此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很多重大的事，神不一定会使用一些在当时被认为很有能力、很有名望的人去完成。相反的，神会使用一些世人看来身份很低微的人去作他的工。就好像旧约那两位没有照住埃及法老吩咐将以色列人初生的婴孩男婴杀死的修生婆一样，还有新约那个将自己仅有的五饼二鱼献上拿出来和全场的人去分享的小孩一样。他们没有想过自己帮到多少，只是很单纯的凭着神给他们的良心做他们当时可以做的事。神就藉着他们和其他属神的人一起的去完成他国度的大事。今天又让我们一起看看，在旧约列王记时代，神是怎样使用一位出名的先知以利沙和另一位连名都没有被记载的细路女一起的为神完成一件大事。这件事是记载在列王记下五章一至十四节，那个经文就记载在你们的程序表那里，我们就不会一起读的，但是我会跟大家一起的用经文去听去讲这个故事的。这件事呢就是发生在北国以色列那里，继很邪恶的亚哈王的仔亚哈谢登基两年之后病死了，跟住就由亚哈的另一个仔约兰去做皇帝，估计是在公元前大约850年左右。当时以色列国断断续续地和邻近的国家打仗，而其中有一个就是位于约旦河以东的亚兰国，我们右手边那个位于以色列的东北边，也都是今日的叙利亚的所在地。其实大卫作王的时候，亚兰曾经是以色列的手下败将，但是从亚哈王的时候开始，亚兰就慢慢地去强大了，也都是成日被成日侵袭以色列。而今天我们要讲的那件大事的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一个从以色列被掳到去亚兰的女仔。到了亚兰之后，他被带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的家做奴婢。这件事在记载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乃曼打过很多的仗，阿兰王就很赏识他，非常的重视他。但虽然乃曼是一个很英勇的战士，为了国家立了很多的丰功伟绩，他依然是打不过疾病，很不幸的他染上了麻风。当我们听到麻风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到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汗心氏病，就是那种病除了皮肤，连他的周边神经、上呼吸道和眼或者关节的地方都会被影响到的。这种麻风就会使患者的身体出现一旧旧的叫牙肿，关节都会胀大甚至是扭曲。如果是得不到医治的时候，患者会慢慢失去那些痛的感觉，亦因为这样的时候，他的四肢手手脚脚很容易撞伤、整伤，受到感染，但他都感觉不到，所以不断在这样伤的时候，到最后有机会他们是需要被截肢的。但是乃曼所得的麻风病就应该不是这种汗心氏麻风，而是另一种慢性的皮肤病。而这种病让乃曼感到很困扰，相信他在亚兰曾经找过很多名医和他们当地供奉的神，但是仍然得不到医治。正当乃曼对自己的病非常绝望的时候，这位被掳到他家的奴婢，一个连名都没有的人，人人都认为他是微不足道，他竟然向主母讲建议。他跟主母说，如果乃曼愿意去撒玛利亚的时候，即是当时以色列国的首都，找他们那个先知，那里的先知，即是耶和华神的先知，就必然能够医好主人的麻风。虽然沦为敌国的奴婢本应是令他觉得，即是那个国家令他丧失家园的嘛，离乡别井，他应该对乃曼是恨之入骨的，但是这个女子却动了慈心，她怜悯的心鼓励，让她鼓起勇气跟她的主人出这个主意。因为已经找不到方法了，所以当时的乃曼就透过她的太太听到这个女子的建议之后，她就毫不犹豫地去向亚兰王去请示了。他请亚兰王帮他引荐，让他可以找到这位可以医治他的先知。当亚兰王听到有医治外障的方法的时候，当然很开心，他就立刻写信给以色列王约兰，叫他帮助乃曼。于是乃曼就带着亚兰王的信和一些很贵重的礼物，起程去以色列国那里，那个撒玛利亚的地方。跟住经文又话俾我哋听，佢带咗十他连德嘅银，即系相等于差唔多300公斤啊，即系而家660磅嘅银啦。如果系对比而家嘅银价咧，就系差唔多港币200几万嘅。仲有6000舍克勒嘅金，大约系70公斤或者154磅嘅金，即系相约4400万元嘅港币啦。仲有嗰度讲到话10套衫去见以色列王。嗱，咁当大家听到10套衫嗰阵时候，觉得好奇怪啦。点样知道要买乜嘢 size 咧？系嘛？系俾约兰王啊，定系俾佢啲老婆咧？我哋相信呢度所讲嘅10套衫咧，其实系指用嚟做10套衫嘅布料。因为当时嘅人咧着嘅衫都系需要，即系好似中国咁，需要度身订度做嘅。因此乃曼除了带了大量的金和银之外，也都预备了很名贵的绸缎作为礼物前往以色列，来表达他的诚意。没有想到当以色列王约兰看到亚兰王的信之后，他不单止没有照着信上所的要求去帮乃曼去安排，他竟然以为这个亚兰王是设一个圈套，是故意为难他，所以跟着他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表达他很哀伤、很难过，在众人的面前说， 唔通我系神咩？可以叫死人复活咩？呢、这个人派人嚟叫我医好一个麻风病人，分明就系嚟揾我麻烦，惹是生非噶啦。睇到呢度，大家会谂到，觉得有啲好奇怪咧。嗱，一个国王写信俾另一个国王，请佢帮佢嘅臣子，唔系好合理嘅事咩？唔通要叫第二个国家嘅元帅自己静鸡鸡带住班兵喺呢个以色列国嗰度四围揾个先知咩？乃曼又唔知道先知住喺边度，唔揾国王揾边个？但系亚兰王当时只系谂到约兰，只系谂到亚兰王系要揾佢麻烦，点解会系咁样嘅？我估计。若兰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虽然是神的子民的君王，但他实在是不认识神。我们之前提过，若兰是阿哈和邪恶的皇后耶洗别的仔，是吗？阿哈在位的时候，他一直都是敬拜外邦人的神巴力。到了若兰登位之后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下三章一至三节嗰度，佢虽然拆咗佢老豆所做嘅所有巴力嘅柱像，但系佢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佢依然依恋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罪里边嗰啲罪啊，咁系指乜嘢啊？系指佢就好似以色列国第一个嘅君王耶罗波安咁样。因为派人在他的子民在撒玛利亚境内找不到圣殿敬拜，那就想搬回去犹大的耶路撒冷，他就鼓励人民继续的拜耶罗波安铸造的那两只，一只是放在伯特利，另一只是放在但的金牛犊来代替圣殿敬拜。不单止是这样，为了方便以色列民敬拜神，若兰又好似耶罗波安咁样，利用境内之前外邦人敬拜偶像嘅幽坛，使人民喺嗰度去敬拜。如果套入今日嘅世界，就好似叫啲信徒去天后庙啊，去嗰度崇拜，同埋去嗰度传奇一样。仲有，因为敬拜嘅地点多咗，又唔够神迹人员，咁所以若兰又好似耶罗波安咁样，按住。按立一啲唔属于利未支派嘅以色列人去做祭司，听来系好懂得去运用资源，好有头脑，但系呢一切都系表面嘅功夫，完全违背咗耶和华神嘅心意同埋命令。难怪喺第三章第二节话俾我哋听，耶和华都看佢所做嘅一切为恶嘅。若兰忘记了神子民的王的责任，是要带领人民去认识神，去敬畏神。他选择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再加上他从小到大受了爸爸妈妈阿哈和耶洗别的熏陶，他其实根本是不是真正地认识神。虽然在列王记下三章后面记载，先知以利沙曾经帮过他和犹大王约沙法和以东王和摩押王交战，解决了他们缺水的问题，帮助他打胜仗。但是约兰仍然不知道要寻求神，难怪当他接受亚兰王的信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耶和华和他的先知可以帮到他。当若兰撕裂佢衣服呢件事被传到去先知以利沙嗰度嗰阵时候，先知就吩咐人去到若兰嗰度，提醒佢：喂，国家仲有以利沙，我系侍奉耶和华神嘅先知嚟嘅，我有办法可以医治乃曼。于是乃曼就去起程去揾以利沙啦。但当他去到以利沙的家的时候，又出乎意料之外，以利沙没有出来迎接他，反而只是派仆人告诉他，叫他去约旦河冲洗七次。 拉曼好唔容易至嚟到以利沙撒米利亚嘅屋企啊！呢、这个以利沙唔单止冇见佢，仲派仆人叫佢再行多差唔多一个多钟头，去到撒马利亚以外20里嘅一条又细啲河水又污糟嘅约旦河嗰度去冲洗，简直系一种侮辱。拉曼心里边咁谂。为什么以利沙不是好像外邦人的神一样拿一些法宝一面向以色列人的神去求一面在他的身上作法呢？为什么一定要去约旦河呢？如果是要用水清洁他身上的麻风的时候，为什么又不去一条大一点和水干净一点的河，例如在亚兰国境内的亚玛拿河或者是法尔河那里、啊、乃曼越想就越生气。当是正要掉头翻返去亚兰国的时候，幸好他的仆人跟他说，提醒他既然这么辛苦至来到，又而且又是神的先知的说话，如果真的可以医到的时候去洗一洗又何妨呢？想通了之后，乃曼就照着指示去了约旦河那里冲洗7次。经文告诉我们，当他浸完第7次的时候，乃曼的麻风就完全的痊愈，而且啲皮肤咧仲回复到好似细佬哥咁样。睇到自己嘅麻风得到医治，乃曼感到好感激，所以佢就带住一啲礼物翻到去以利沙嗰度去多谢佢。等我哋一齐读一读第5章第15节，好唔好啊？1、2、3，乃曼带着所有跟随他的人回到神那里，站在他面前说：看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神。就是这样，神就降服了这位骄傲自大的亚兰元帅乃曼。神让乃曼看到他的能力，虽然他不能够不谦卑下来在众人的面前宣告，除了以色列的神，全地没有其他神。换句话说，乃曼是承认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试想一下，一个外邦人在一个属于神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又不是真正认识的神的地方，去宣告耶和华神是全地独一的真神，是不是很吊诡？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不单止这样，之后如果你回圣经那里看到第17和18节，那里讲到乃曼还向以利沙承认自己拜假神的罪，并且表示从今以后他只是会献祭给耶和华。虽然圣经没有特别的记载其他人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的遭遇同埋应许，唔单止让所有嘅以色列人，仲有所有嘅亚兰人都知道耶和华系独一嘅真神。弟兄姊妹，究竟系边个医咗乃曼嘅？系边个使乃曼承认同埋归荣耀俾耶和华噶？又是谁让耶和华的威名被传扬开去的？我听到大家都自己暗地里讲了答案，是神，是吧？不是以色列那个女子，也不是以利沙，但是我们看到神是怎样透过这个以色列的女子，被掳去亚兰的女子，以及以利沙成就她的大事。是神将两个在不同背景、不同年龄、来自不同的处境和互不相干的人，透过他们对神的忠诚，将他们连在一起，让他们可以一起为神做这件大事，让他们不单止可以参与在当中，亦都让他们可以看到神怎样彰显他的荣耀，怎样坚定他们的信心。换句话说， 无论是什么人，是出名的好像以利沙，又或者是籍籍无名的好像这个秘掳的小女，亦都可以为神做大事。这样如果不是出身，不是能力，又不是处境，那是什么让属神的人有资格去为神做大事呢？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件事上面这个小女孩和以利沙的一些共通点。第一，就是他们都认定神的能力。我们基督徒很习惯在祈祷的时候会称呼神为全能的神，是吗？大家都有试过这样祈祷，是吗？也都是经常说、神会包底来彼此的鼓励，鼓励弟兄姊妹要继续的去仰望神。但我又试问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多少人或者多常在祈祷以外，我们会提醒自己神是全能的神，在祂里面提醒自己在神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又或者有多少时候我们会用神会包底这句说话去鼓励自己，来安慰自己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体会，觉得自己成日都很顺口开河，很容易的在公祷啊祈祷的时候，或者是劝勉弟兄姊妹的时候讲神是全能的，神是会包底的，但很少在困难的时候去提醒自己跟自己讲。我发觉我都成日陷入这个状态，尤其是传道人很容易讲适合的说话去鼓励人是应该的，但到了自己的时候好像成日都是找自己找方法，忘记了神是全能的神。但是对于这位被掳到异邦的以色列女子，当她开口向主母说撒玛利亚先知必能治好主人的麻风的时候，我肯定她不是顺口开河，因为她的建议不是好像一个无伤大雅的提议，不是好像叫乃曼去喝多些水休息多些那么简单。因为这个建议是代表要乃曼行500多-600公里的路，从亚兰去到撒玛利亚去找到先知。如果最后乃曼医不好，这个女仔一定会受罚的。所以我们很肯定这个女仔是绝对的相信神能够透过她的先知医治乃曼。我们都可以相信这个小女孩不单止认定神的能力，她都是认定神是爱。她相信神不会因为亚兰王恶待以色列人而不医治乃曼。那又让我们一起看看以利沙。当以利沙听到以色列王的反应的时候，他就派人去跟王说，让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从这句说话我们可以肯定，以利沙不是好像约兰一样，即是以色列王认为乃曼的麻风是死症，虽然还没看到乃曼的病有多严重，以利沙毫不犹豫地去告诉人听，以及派人去告诉约兰听，他可以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先知。如果医不好的时候，他不单止要面对以色列王的惩罚，亦都会触怒了这位亚兰的元帅和亚兰的王。所以被神使用做大事的人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对神的能力有绝对的信心。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苦心自问，今天我们对神的信心只是停留在嘴巴那里，还是可以 100% 重新出发呢？或者有人说，我相信但是信心不足，就好像在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位被鬼附那个小老哥的爸爸那样。记得在经文那里告诉我们，那个爸爸承认自己信心不足，但是他的儿子最后都被医治。为什么？ 因为他跟耶稣求。他告诉耶稣，我信心不足够，但求你帮我的仔。所以当耶稣的门徒，所以到最后他仔被医治，耶稣也增加他的信心。之后同一段经文，当耶稣的门徒后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帮不到赶这只小孩哥身上的鬼的时候，耶稣也都告诉他们，非用祷告这样的鬼总不能出来。所以无论是治病、赶鬼或者为神做其他的工作的能力，都不是在乎人，而是在乎神。人需要全心的相信，倘若我们信心不足够的时候，只要藉着祷告去求他的时候，求他加添我们的信心，神就会帮助你明白应该怎样去面对，以及怎样去走下一步路。弟兄姊妹，当我们对神的能力有更大的信任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预备好自己，随时回应当时的需要，被神差遣。这个就是一起为主作大事的第二个要诀，就是等待时机，随时候命。对于被掳到亚兰国的小女，她虽然很清楚神的能力，但是她只是一个奴仆，不是好像今天的宣教士被神呼召离开自己的家园，专注去传福音，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去建立教会。她被带到去亚兰国是要去做阿四，即是服侍乃曼和她的太太。然而陌生的环境和繁忙的工作，没有让这个小女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忘记了耶和华神的诫命。当她看见令她失去家园的乃曼患上麻风病的时候，觉得她痛苦难堪的时候，她就带着神的怜悯，主动地向女主人建议，请主人去撒玛利亚找耶和华的先知去医治。他明白神的教导是要以他以爱待人，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服侍神的机会的时候，他不敢怠慢。至于以利沙呢，我们之前提过，在那时以色列人是不是很懂得去敬畏神，是吗？国王约兰虽然曾经透过以利沙得到神的帮助，但是他好像患了失忆一样，在危急的关头忘记了可以找以利沙。虽然约兰忘记了神，但是神没有忘记了约兰和以色列民。以利沙明白神的心意，他也很清楚神给他的任务就是协助以色列的国民回转归向神。他也一直等着这个机会，所以当他听到约兰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把握这个时机，再次以神的先知的身份帮他解围。这个小女孩和以利沙因为没有忘记自己属神的身份，也没有忘记神的心意，无论是被掳到不认识神的外邦，或者是仍然住在属神却漠视神的人的中间，他们都是时时的很警醒，等候机会，准备随时用神的教导他们的方法去回应当时的需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这种警醒留意，就好像今天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时很累，很想去旅行，会想买些便宜机票，那我们就会一日几次伏住在电脑那里去 check 下几时有便宜机票，即刻去买。又或者遇到一些心头好，但觉得都有点贵，在那里一直去等，等待时机，等减价的时候去买，就是这个心情。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几多每日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生活，等待随时的机会去为主作工呢？除了认定神的能力，等待时机随时候命， 最后一个为主作大事的信徒都有的特质是什么？就是不畏时势，坚持尊主为大。那女孩子被掳到亚兰是做仆人，即是社会里面最低下的阶层，面对自己是主人，更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乃曼的时候，她不单止没有因为自己卑微的身份而退出，感到不配给乃曼去做建议。估计她当时只是想到，如果可以怎样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做神所喜悦的事。而以利沙呢就更离谱了，他不单止没有接见乃曼，还吩咐仆人叫他去到一条又细又污糟、水又污糟的约旦河去洗身。毕竟其实迎接外邦的元帅其实都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是吧？又不是叫他要去跪拜乃曼，信和信仰是没有抵触的。但如果不是为了神的时候，我相信以利沙都不会这么大胆，因为以利沙很明白这次神不单只要医治乃曼的麻风，更要医治乃曼的骄傲。神不单只要乃曼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更要让以色列人和亚兰人知道，两个国家都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弟兄姊妹，只有不为强权所动摇，不被时势影响，坚持尊主为大，行神所喜悦的事的人，才会被神使用为去做大事。这样又让我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最近呢，我听到一个团契，他就预备呢同一个机构合作举办中秋嘉年华。我们刚刚过了中秋节嘛。咁機構負責咧就係、是、負責借用社區會堂同埋通知街坊嘅，而團契咧就係、是、負責預備節目啦。啊，點知原來兩個星期就嚟要去做嘉年華嘅兩個星期之前咧，機構咧就收到通知話：喂，社區會堂唔得喎，借唔到地方喎，就係臨時揾唔到其他地方。咁佢哋就諗計仔啦，冇辦法啦。咁急揾到其他地方，只可以就係用嗰個機構嘅 office 去舉行咯。咁大嘅變動，一定要打電話去通知幾百户街坊，同埋更改本來攤位嘅設計。由於機構咧都係其實而家呢段時間機構係好艱難嘅，咁佢咧真係幾位同工都離職喎，佢哋唔夠人手打電話。而是因為私人的關係，他們沒有可能把那些住戶的名單和電話分給弟兄姊妹，讓弟兄姊妹自己去打嘛。所以這個團契的弟兄姊妹，當他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他們呢就很主動的提議，特別是那班是比較工作時間比較有彈性，還有一班不用上班的肢體，他們就說了，喂，我們可以在平日去到機構那裡用他們的辦公室打電話通知你幾百戶的家庭。不單止是這樣，因為辦公室的面積是比社區會堂小很多，不能夠放這麼多的人，他們更隨機應變，想到可以分派部分的弟兄姊妹組織探訪隊，在那天家訪一些行動不方便的街坊，還有一些肢體去探那些街坊，還有一些肢體也都決定在附近擺街，在熱辣辣的天氣之下，在外面站幾個小時，讓經過的途人都知道這個新的地點，邀請他們參加。因為弟兄姊妹的不計較，見機行事，終於神給他們的召命，他們沒有因為環境或者困難影響他們服事的心智，他們都很齊心一起的為神做了這件大事，讓無論到了機構或者被探訪的那些街坊都從他們的身體身上去經歷神的愛。不單止是這樣，也都讓機構的同工體會到在主裏面合一 是怎样的一回事。还有因为呢團契的同工回到在我们 同工会星期二的同工会那里跟我们一班牧者说，也都让我们牧者看到神奇妙的作为。而今天也都让我告诉大家，神就是这样藉著人愿意随机应变，不怕艰难去成就他的大事。今天我想问一下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属神的肢体，你们有没有想过可以怎样去为神做大事？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是很有限，但是当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得了了。这个也是神的心意，要教会即是神家里面的每一个每一位属于他的人一起的为他做大事。目标是让人看见他的荣耀，明白他的爱，愿意好像我们一样做他的门徒，一起为神做大事。可以是好像那个小女孩和以利沙一样，没有之前互相的沟通过，但是仍然因为透过神的连结让他们可以为神做大事。另外也可以好像我刚才 所说的团契那样，大家经过计划为神做大事。所以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为神做大事，因为最终成就大事的是神，不是人。所以无论预先约定没有预先约定沟通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这一班人愿意为神做大事的人是不是认定神的能力，是不是可以很警醒地等着每个机会，每个服侍神，或者好像团契弟兄姊妹留意怎样可以扩展服侍的范围和对象的机会，跟着就付诸行动。最后是否可以不要怕时势，不要怕热，不要怕困难，不要怕辛苦或者不利的环境，坚持尊主为大，做神喜悦的事。今天神要透过恩福家在北区为他做大事，身为恩福家的一份子，你又可以怎样参与？是否一定要跟住牧者和一班的核心成员去北区只可以做这件大事呢？只可以在大事上面有份呢？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份都不一样，那我们可以怎样帮自己去留意呢？估计除了是等牧者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时候，一个好开始就是留意四子的代祷事项，恒切的为四子祷告，为建亮牧师，为素芳牧师，还有几位的核心成员，还有 Olivia 我们的干事去祈祷，主动去关心他们，看到他们忙到连饭都没有机会吃的时候，帮他们买个包，买个早餐，送一杯凉水。我今早来到这里很感动，因为我是通常在早上星期六早堂的，我昨天早上看到 Keith 在那裡大敬拜，今早看到 Keith， 這個就是爭取機會去服侍神。還有剛才看到跟 Emmanuel 牧師和建亮牧師打算拍幅照，一個弟兄看到我們拍照片自己搞不定，那親自的來跟我們拍照，一杯涼水，每个人送一杯，留意机会，相信神用得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被鼓励，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歌，一起怎样去到旷野去边，以致我们经过旷野到最后去到迦南地。让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父神，好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将我们招聚在一起，以致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有永生的盼望。也因为你的爱，你今天给恩福家 有这个意象差我们去北区去接触那里未认识神你的人。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是又大又难，但在你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做大事的不是我们，是你。但是你愿意是让我们去参与，愿意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能力，愿意我们可以知道神你是怎样将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你得荣耀。所以神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每个人，预备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知道怎样去随时随地的去等好机会，等待神你有什么机会，我们就是不去放过，把握每个机会去服侍你。让我们不要怕艰难，不要怕远，让我们都是愿意齐心的去每个人做我们可以做的，神你给我们的份，感动我们的地方，以致我们可以这么多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人的去服侍你。感谢神你听我们的祈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